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以色列又向加沙北部发布疏散令，准备反击火箭弹攻击。
卡塔尔宣布投资美国支持的矿业基金，减少对华依赖。
贺锦丽比拜登更受非裔青睐，川普在白人中的支持度略有上升。
反移民骚乱，美国支持英国追究暴力者责任。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日本九州宫崎县在当地时间今天下午4点43分发生规模7.1级的地震，最大震幅6度，震中位于宫崎县东边海域的日向滩。日本气象厅针对九州四国沿海一带发布海啸警报，宫崎机场、鹿儿岛机场则紧急封闭跑道，其中宫崎机场距离海边较近，工作人员火速引导旅客前往高处避难。报道指出，宫崎市观测到最大的震度为5弱。根据宫崎机场员工透露，地震发生当时有持续的30秒的剧烈摇晃，导致桌上的物品掉落到地上。不仅如此，航厦内部还接获通报，多处的窗户玻璃被震碎。另外，还有不少旅客上网发文分享，由于宫崎县受到海啸警报，因此机场工作人员立即疏散众人，尽快前往2楼以上的高处避难。
周三，澳洲当局敦促中共避免胁迫太平洋岛国，并在提供援助方面保持更加透明。澳洲当局指出，北京与西方国家目前正存在长久的竞争状态。澳洲太平洋事务部长康洛伊表示，太平洋岛国崭新的经济机会不应伴随胁迫和干涉。康洛伊在当天的澳洲一个公共政策智库演讲中表示，我们想要看见一个区域的国家可以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行使主权并遵守国际法。本月稍晚，东加王国将举办太平洋岛国论坛领袖峰会。在这之前，康洛伊表示，我们想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区域。他强调，中共在其提供的援助中应更加透明，并将基础建设计划视为太平洋地区增加本地就业、技能和采购的机会。
孟加拉星期四将产生临时政府，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领导。他呼吁人民保持冷静，做好重建国家的准备。孟加拉国陆军参谋长北克·乌兹扎曼说，临时政府可能包括15名成员。此前，孟加拉爆发几个星期的大规模抗议，迫使前总理谢赫·哈希纳下台并逃亡。路透社周三发布一篇独家新闻，披露了孟加拉国军方做出决定拒绝向抗议示威的民众开枪的内幕。这一决定导致孟加拉有着铁娘子称号的总理哈希纳的出逃和他领导的政府的垮台。分析人士指出，孟加拉国军方抗拒政府镇压示威学生的命令，避免了一场可能和35年前北京天安门血腥镇压民主运动相似的大规模流血事件。
目前，巴西、墨西哥和哥伦比亚都希望与委内瑞拉现任总统马杜罗和反对派候选人冈萨雷斯达成共识，双方同意接受对7月28号举行的总统选举结果进行公开核查，以解决委国的政治僵局。根据委内瑞拉国家选举委员会的统计，马杜罗以51.95%的得票率再次当选，他的对手冈萨雷斯得票率是43.18%。但是反对派和国际社会对官方结果提出异议，呼吁公布选举记录。根据反对派的统计，冈萨雷斯以67%的得票率击败马杜罗，马杜罗的得票率为30%。巴西外交部长阿莫林周三在接受巴西环球新闻访问时指出，鉴于目前委内瑞拉政治分裂的情况，巴西、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三国总统希望与马杜罗和冈萨雷斯进行调节对话，让双方同意接受对总统选举结果进行公正核查，为邻国政治冲突寻求解决办法。
中东武装组织对以色列发动新一波火箭弹攻击之后，以色列军方7号又向加沙北部的巴勒斯坦人发布疏散令。去年10月，以色列和哈马斯开战之初，加沙北部处于首当其冲的地区中，以色列军方发言人阿德雷公告 贝特汉诺镇和贝特拉西亚镇多个地区的疏散令。阿德莱在发送给巴勒斯坦居民短信和社交媒体的信息中说，哈马斯和恐怖组织正从你们的地区朝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国防军将立即对他们采取强而有力的行动。阿德雷强调，为了你的自身安全，请立即疏散到加沙市中心已知的庇护中心。根据当地医护人员说，以色列当天已经空袭了附近的加沙市塔法区的一栋房屋，以打击藏匿在那里的哈马斯分子。
根据路透社和伊普索最近的民调分析，近几个月以来，相较于美国总统拜登，目前代表民主党问鼎白宫的贺锦丽更受非裔选民的青睐，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白人选民支持率则小幅上升。这项分析检视了路透社和伊普索五月以来7份全国民调中超过10,000份的回应，显示在7月21号拜登退选之后，接替他代表民主党问鼎白宫的贺锦丽有其显著的优点和劣势。路透社和伊普索的民调发现，在一场假设性的投票中，受访的非裔选民中约有70%会投给贺锦丽。相比较之下，五月和六月所做的民调显示，拜登的非裔选民支持率当时只有59%。在此期间，川普的白人选民支持率有所增加，从五月和六月时的46%上升到7月份的约50%。贺锦丽在白人选民中的支持率则从五月和六月的36%增加到7月份的38%。整体而言，贺锦丽和川普目前在支持率方面基本上平分秋色。根据上个月所做民调的累计数据，两个人的支持率都是43%。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卡塔尔宣布投资美国支持的矿业基金，减少对华依赖，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8月7号，美国宇航局 NASA 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目前滞留在国际空间站上的两名宇航员威尔莫尔和威廉姆斯，如果最终无法搭乘波音公司的星际飞船 Starliner 离开，他们将于明年年初改为乘坐 SpaceX 公司的载人飞船9号返回地球。这是 NASA 制定的一项应急计划。6月5号，波音公司的星际飞船成功发射，两名宇航员原定在国际空间站停留一周左右就返回地球，但是星际飞船在与国际空间站对接时出现了推进器故障和氦气泄漏，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延误，使得宇航员被困在轨道上2个多月。 NASA 预计要到8月中旬才能最终决定两名宇航员是否使用波音公司的飞船返回。据 NASA 的官员称，星际飞船仍然是 NASA 的首选方案，但是备用计划是由 SpaceX 公司在9月底发射的载人飞船9号指向国际空间站运送两名宇航员，留下的两个位置供威廉姆斯和威尔莫尔在明年2月返回时使用。
TechCrunch 8月7号报道，英国一家太空初创公司 Blue Sky Space 透露，他们计划发射自己的第一颗卫星，作为 SpaceX 公司共享计划的一部分，把收集到的天文数据打包并作为服务出售。 SpaceX 明年的运输者15号计划将使用猎鹰9号火箭把第三方公司的有效载荷运入太空，其中包括总部位于伦敦的 Blue Sky Space 公司。这家公司透露，他们的第一颗 Manure 卫星将在2025年10月发射，这颗卫星旨在补充现有天文工作，像是著名的哈勃望远镜提供的数据，将专注于恒星光谱学，它可以传递恒星成分、温度、密度、质量、距离、光度等信息。虽然也有其他私营公司在收集太空数据并把它们货币化，但其中很多要么是观察深空的地面望远镜，要么是提供地球观测数据的卫星。 Blue Sky Space 公司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从太空中收集太空数据，并通过订阅会员制模式方便用户获取这些数据。波士顿大学和日本国立天文台的研究人员已经加入了这个项目。
特斯拉8月7号发布了2024年第二季度汽车安全报告，报告暗示特斯拉仍然是当今道路上最安全的汽车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自动驾驶仪和全自动驾驶等创新技术所提供的安全性。根据这份报告，在使用 Autopilot 的自动辅助驾驶技术的情况下，特斯拉汽车每行驶688万英里就会发生一次事故。对于未使用 Autopilot 的特斯拉司机来说，每行驶145万英里就会发生一次事故。而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和联邦公路管理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在美国，司机平均每行驶67万英里就会发生一次事故。特斯拉还分享了其车辆起火事件的数据。据称，2012年到2022年期间，特斯拉车辆每行驶1.3亿英里就会发生一起起火事件，这明显低于美国国家消防协会和美国运输部的数据。后者显示，在美国，司机平均每行驶1800万英里就会发生一起车辆起火事件。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罗斯官员周三表示，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跨境袭击，目前战斗仍在激烈进行，但乌克兰方面对此不予置评。不过，如果属实的话，这将是乌克兰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发动的最大一次跨境袭击。请听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周三在社交媒体电报上表示，乌克兰军队从周二晚上开始直接攻击库尔斯克州，该州与乌克兰东北部的苏梅州接壤。俄罗斯国防部称，俄罗斯军队用大炮、飞机和无人机基本上击退了这次进攻，摧毁了50辆装甲车，并让多达260名乌克兰士兵丧生。库尔斯克州代理州长阿列克谢·斯米尔诺夫在电报上说，在过去的24小时里，我们州一直在英勇地抵抗乌克兰军队的攻击，并补充说，所有应急部门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由于战斗激烈，他呼吁居民献血。斯米尔诺夫表示，当局已经从遭受炮火的地区疏散了200多人，还有几千人坐着自家车离开了。斯米尔诺夫还称，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正在就这次袭击事件召开紧急会议。据路透社报道，普京对俄罗斯政府官员表示，乌克兰军队正在不分青红皂白地向库尔斯克州的一系列平民目标开火，并说基辅方面正在发起大规模挑衅。截止截稿前，乌克兰官员尚未对这一消息公开置评。如果得到证实，这将是自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以来，乌克兰发动的最大一次跨境袭击，也标志着乌克兰的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变。目前，乌克兰军队正在努力守住该国东部前线的重要领土。据美联社分析，基辅方面的目的可能是将俄罗斯后备力量吸引到库尔斯克州，从而有可能削弱俄军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几个地方的进攻行动。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英国当局指责极右翼分子汤米·罗宾逊煽动了英国13年来最严重的骚乱。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7号表示，支持英国用法律工具来追究参与暴力活动人的责任。请听报道。
英国极右翼活动分子在网上放出消息称，周三晚间将聚集在移民中心进行新一轮活动。英国警方表示，已经增派警力，准备逮捕大量极右翼活动人士。英国当局还指责极右翼煽动者汤米·罗宾逊在塞浦路斯煽动了英国13年来最严重的骚乱。这场反移民骚乱的起因是上个月底，一名17岁男子在英格兰西北部的南港持刀袭击了一间舞蹈学校，造成3名女童死亡及多人受伤。有传闻指疑凶是激进穆斯林移民，引起群众在英国多地上街参与反移民的集会，并演变成骚乱，更有抢掠行为。但根据法庭公布的疑凶身份，疑凶不是移民，也跟伊斯兰教没有关系。 不过，即使法庭及政府澄清，仍未能制止骚乱。星期三早上，在英国的香港人组织发现了一则在一个社交媒体 Telegram 频道上发出的讯息，当中引用了一则新闻的截图，指骚乱者烧了一部车，并袭击了一名亚洲人。这段星期二发出的讯息内容是用英语写出，指可能是时候通知极右翼组织国防联盟去探访两个港人组织英国港侨协会及港员的伦敦会址，使得在英国的香港人团体感到担忧。有港人组织已经报警处理。英国首相斯塔默周二晚强调，政府正在竭力确保警方可以及时响应任何问题。他还指出，当局已经同意动员一支常备军来应对反移民和反穆斯林的骚乱。内政大臣伊威特·库珀表示，警方将获得政府支持，犯罪分子必须为街头暴力和混乱付出代价，网络键盘侠也无法幸免，这些人都将受到起诉和严厉惩罚。库珀的办公室周二表示，已经有近380名参与暴力骚乱的人被捕，约有大约100人被起诉，其中三人在星期三被判刑。英国皇家检察署早些时候声明说，他们正在不分昼夜的工作。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7号表示，英国当局完全有权使用所有可用的法律工具来追究参与暴力活动的人的责任。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近日，卡塔尔投资了一项由美国支持的矿物基金计划，旨在削弱中国在清洁能源关键矿产领域的主导地位。这是西方国家与海湾国家首次开展此类合作。请听报道。
随着中共的经济胁迫行为，迫使西方国家寻求在关键资源方面减少对华依赖。目前，西方正在将稀土等矿业领域合作扩展到海湾国家。卡塔尔主权财富基金将成为 TechMed 公司最大投资者之一。周三，矿业投资公司 TechMed 宣布，卡塔尔主权财富基金卡塔尔投资局已承诺1.8亿美元的初始投资，反映卡塔尔投资局致力于确保负责任采购关键矿产供应的承诺。 TechMed 在新闻稿中说，这项投资符合卡塔尔投资局的雄心，即在工业领域的广泛投资，例如关键矿产领域，这是推进清洁能源转型以及帮助满足全球市场对可持续能源解决方案日益增长需求所必须的。新闻稿件认为，这项投资体现卡塔尔投资局在关键矿产供应链中建设项目的使命。 TechMed 是获得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支持的，总部位于都柏林的矿业投资公司，专门从事清洁能源转型所需的锂、镍、钴和稀土等关键材料的金属开采。这些资金将用于开发 TechMed 现有资产，并继续通过战略项目构建投资组合，以扩大目标关键矿产包括锂、镍、钴和稀土的生产和精炼。去年高盛发布一份有关全球矿产供应链的调查结果，显示至少 75% 的电池都是在中国制造的。调查结果补充说，中国占全球稀土元素矿山到金属精炼的 85-90% 份额，中国还提炼了全球 68% 的钴、65% 的镍和 60% 的电动汽车电池所需要的锂。 TechMed 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布莱恩·梅内尔在新闻稿中表示，卡塔尔投资局的投资进一步凸显了 TechMed 作为全球领先关键矿产投资公司的地位，与美国政府一起加入的主要主权投资者，加速了我们扩大和扩展投资组合的能力，并在关键矿产供应链中创造重大价值。我们也期待与卡塔尔投资局密切合作，寻找未来更多机会。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敦促土耳其出台禁令，禁止对俄罗斯出口军事产品。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敦促土耳其出台禁令，禁止对俄罗斯出口军事产品；
美国议员要求高校曝光中共政府捐助；
中东战云密布，多国航班改道；
奥地利逮捕计划恐袭的 ISIS 支持者泰勒斯取消3场演唱会。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的总统竞选活动周三不约而同的在威斯康星州的奥克莱尔举行。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 J.D. 万斯首先访问了密西根州，然后前往邻近的威斯康星州与一家工厂的工人们交流。这两个州都位于美国中西部地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和他新挑选的副总统竞选搭档蒂姆·沃尔兹紧随其后，在密西根州的晚间活动前举行了一场户外集会。在选举日11月5号前，威斯康星州等6-7个战场州可能会主导两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的行程。一些州的提前投票将从9月的最后2周开始。这些竞争激烈的州在决定选举结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选举人票基于人口最多的州影响力最大。
世卫组织周三表示，将向饱受战争蹂躏的加沙运送100多万支脊髓灰质炎疫苗。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卫生工作者需要在加沙境内自由流动以接种疫苗，并表示停火或至少几天的平静对于常规疫苗接种以保护加沙的儿童至关重要。世卫组织全球卫生提询小组的阿德利亚金表示，疫苗接种活动将是一项巨大的后勤挑战。他希望如果一切顺利，这些疫苗将在这个月底计划的疫苗接种日期之前及时到达。第一轮接种将于8月17号开始。7月30号，加沙卫生部宣布这块巴勒斯坦领土为脊髓灰质炎疫区。卫生部表示，在汉尤尼斯地区以及加沙中部地区采集的污水样本中检测到了这种病毒。
英国和埃及要求本国航空公司避开伊朗和黎巴嫩领空，因为哈马斯和真主党高级成员日前遇害，中东爆发冲突的风险升高。埃及在7号凌晨指示所有埃及的航空公司避开伊朗领空3个小时。几小时后，英国向国内的航空公司也发出避开黎巴嫩领空的建议。全球许多航空公司为了避开伊朗和黎巴嫩领空，正在修改航班时刻表，同时取消飞往以色列和黎巴嫩的班机。总部位于美国的联合航空公司表示，基于安全理由，7月31号暂停飞往特拉维夫的班机，目前仍处于暂停状态。联合航空公司的竞争对手达美航空公司在8月31号之前停飞纽约和特拉维夫之间的班机。
奥地利当局7号表示，涉嫌计划在维也纳地区发动恐怖攻击的2名嫌犯已被逮捕。美国流行音乐天后泰勒斯原定8月8号到10号在维也纳举办3场演唱会，已经取消。奥地利总理内哈默在 X 平台上发文，对演唱会取消表达遗憾，并且表示情况非常严重。他感谢官员及早发现威胁，防止悲剧的发生。警方表示，一名19岁的奥地利公民于7号上午在泰尔尼茨被逮捕，警方确认其身份为伊斯兰国的支持者。另一人在当天上午稍晚在维也纳被逮捕。当局称，在警方怀疑嫌犯在泰尔尼茨的住宅存有爆炸物之后，两人涉嫌开始着手恐怖攻击的具体预备措施。警方还在这名19岁嫌犯的家中查获到了化学物质。泰勒斯过去曾谈到担忧演唱会会成为恐攻的目标。2019年，他告诉这是他最大的恐惧。
面对来自中国的倾销，智利最大的钢铁厂马奇帕托7号表示，就算政府实施新关税保护本地产业，但仍然无法在财务上维持，因此决定无限期暂停营运。中美贸易战令到中国输往美国的钢材关税不断提高，拉丁美洲成为中国钢铁业者的首选替代市场，墨西哥更是首当其冲。事关墨西哥跟美国和加拿大签有贸易协定，中国便利用墨西哥洗产地， 把中国制造变为墨西哥制造，再输往美加来规避高额关税。拉丁美洲钢铁协会的数据显示，在过去20年，中国在全球钢铁市场所占份额已经从15%增加到54%。去年拉丁美洲更进口了破纪录的1000万吨中国钢材，同比增长44%。墨西哥、智利、巴西等纷纷提高对来自没有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的钢铁关税，作为反制。
中共和俄罗斯对美国的军事威胁越来越严重。据美国之音8号报道，美军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说，中国和俄罗斯等正在针对美国本土加紧部署前所未有的综合打击能力。安全问题专家认为，美国现有的防御系统不足以应对中俄对美国本土构成的日趋严重的军事威胁。有智库建议，鉴于美国资源有限，如果成功保卫本土，就必须限制在其他战区的军力部署。美国跨党派的国会战略态势委员会在去年10月份的一份报告中说，与20世纪的冲突不同，未来与中国或俄罗斯的潜在冲突可能涉及对美国本土以及太空和网络领域资产的攻击。报告强调说，美国应加强本土防空雷达和导弹防御能力的部署，包括开发并部署本土综合防空导弹系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敦促土耳其出台禁令，禁止对俄罗斯出口军事产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周三，根据美国财经媒体 CNBC 的报道，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持有的美国国债数量超过了美联储。该公司的季度财务报告显示，截止到第二季度末，其短期美国国债投资为2346亿美元，超过美联储持有的1953亿美元债券。美联储是疫情期间美国国债的大买家，但自从2022年6月份以来，美联储一直按计划售出即将到期的国债。巴菲特在本周全球股市大幅抛售之前，已经提前抛售了大量股票。伯克希尔已经连续7个季度抛售股票，但最近一段时间抛售的速度加快。巴菲特在第二季度抛售了超过750亿美元的股票。许多观察家认为，巴菲特抛售苹果等顶级股票是一个警钟，他似乎对经济和市场持悲观的看法。巴菲特过去曾经表示，在危机时期，他会直接从拍卖市场上购买美国国债。
7月26号，包括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内的多家美国执法机构对俄亥俄州福耀玻璃工厂在内的28个地点进行调查，作为对金融犯罪和劳工剥削等指控的调查的一部分。负责这项调查的国土安全部下属的国土安全调查署公共事务官员罗伯特·古恩8月7号在邮件中对美国之音说，这项调查仍在积极进行中。今年以来，已有包括 TikTok 和 Tim 在内的美国发展的中国公司在美中关系恶化的大环境下遇到挑战。这次福耀玻璃遭到搜查，也引发了中国商界是否仍然需要前往美国投资或者设厂的讨论。
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周三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市场波动很大。他说，过去一周的市场暴跌和部分反弹是投资者反应过度，他认为美国仍然生机勃勃。这位长期执掌摩根的首席执行官表示，尽管近期市场动荡出现了一些负面数据，但他对经济衰退可能性的看法与大约6个月前大致相同。他认为美国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为35%到40%。他说，就业数据是衡量美国经济健康状况的一个关键指标。他还说，只要就业水平保持健康，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就将继续保持强劲。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高校接受中共资金引发政界质疑。近日，多名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致函司法部，主张调查与中共政府有关的美国高校，并且要求采取行动了解高校与中共政府之间的资金往来。请听报道。
据美国之音八号报道，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和其他七位共和党人在一封日期标记五号的信函中，向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德表示，美国大学不披露其与中国共产党的财务关系，可能会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其中的马里兰大学和加州的斯坦福大学被要求接受调查。信函中称，这样做的原因是两所大学在知情的情况下欺骗了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联邦政府部门。七月份，马里兰州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裁定，马里兰大学需要支付$500,000达成庭上和解，原因是学府机构没有披露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中国公司进行的资助，从而违反了美国虚假陈述法。而在去年十月，斯坦福大学也因为未能披露教师与中共之间的关系而违反了同样的规章，对马里兰州司法部门支付了$1,900,000。今年五月，美国专业研究型大学佐治亚理工学院也收到了国会信函，要求学院详细帮助和中国天津大学的合作内容。时任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此前在美国大学协会年会上表示，美方必须认清中共对美国大学校园造成的威胁。国会共和党人曾多次要求行政部门对美国高等院校和中国方面的合作以及资金往来展开调查，并示警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对于中国的合作必须谨慎小心。同时，国会下属的独立研究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去年公布的年度报告曾向国会建议针对高等教育法案进行修正，进一步收紧高等校园有关外国赠礼的限制。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近日，华盛顿敦促土耳其通过并执行禁令，限制向俄罗斯出口与军事相关的美国产品，而美国也正积极寻求遏制俄罗斯通过第三方国家获得军民两用产品。请听报道。
据英国金融时报指出，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马修·阿克萨尔罗德最近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会见了土耳其高级官员，他强调土耳其需要更加努力地遏制美国原产芯片等对俄罗斯军工发展至关重要的产品贸易。阿克萨尔罗德说，我们需要土耳其帮助我们阻止美国技术非法流向俄罗斯，我们需要看到土耳其当局和工业界迅速取得进展，否则我们将别无选择，只能对那些逃避出口管制的企业施加制裁。阿克萨尔罗德敦促土耳其政府通过并执行一项禁令，禁止向俄罗斯转运在美国管制范围内的物品，并指出禁止这种贸易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他称，莫斯科正利用土耳其的贸易政策来获取美国零部件。自俄罗斯于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欧盟和其他西方伙伴对俄罗斯实施了全面制裁，但土耳其当局一直对俄乌冲突持谨慎态度，拒绝加入西方制裁俄罗斯的行列。欧洲新闻台报道称，2023年前九个月，土耳其向俄罗斯和五个涉嫌充当莫斯科中间人的前苏联国家，包括哈萨克斯坦和塞尔维亚等，出口了45种商品，其中包括被美国列为高度优先的芯片，出口金额高达44亿欧元，这一数字是去年同期的3倍，超过了2015年至2021年记录的平均2600万欧元。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土耳其是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美国原产货物输往俄罗斯的来源国。美国也一直在向安卡拉施压，要求其限制向俄罗斯出口电子产品、芯片、半导体、印刷电路板、通讯和导航设备以及光学瞄准具等军民两用商品。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